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9章。我们可以先来复习一下前面几章。那在第26章啊，讲到大卫第二次又有个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大卫没有杀扫罗，而放他一条生路。扫罗跟大卫在分开之前，其实扫罗也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要高他做王，但是他却不断的这个错误一犯再犯啊。大卫放了他，他又回来追杀他。那在这次之后呢，到了第27章，大卫心里想说，待在犹大利太危险了，所以他就决定要逃到非利士人当中居住。非利士是当时以色列的敌人，那当时大卫呢，他击败这个哥利亚，然后击退的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在27章那边，等于说他决定要投奔到他敌人的地方去，躲避那扫罗王的追杀。而且大卫还在非利士人的王的面前，希望让这个非利士的王能够收留他。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啊，其实大卫去投奔敌人，就好像一般讲的说，哎呀，汉奸、走狗、卖国贼等等的。没有错，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非常蒙神的悦纳，因为大卫很敬畏神。但是，就算是这样一个敬畏神，而且神也很喜欢他的人，他毕竟还是人。所以圣经都诚诚实实的记载，不管这个人他的成功或是他极软弱的时候，都一字不漏的记下来。其实圣经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28章又讲到扫罗，是扫罗生前最后一次的记载他。那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啊，集结了大军要来攻击以色列了。那扫罗非常的害怕。当时啊，先知撒母耳已经死了。扫罗因为不断的得罪神，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甚至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去找一个交鬼的女巫。但是不管他做什么坏事啊，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所以即使啊，他去找女巫，神仍然借着这件事情最后一次跟扫罗说话，告诉他第二天就会死在战场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29章的一些前提。那我们就先来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29章的6到11节，由我来替大家念一下。第6节，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那之前我有提到，在27章讲到大卫当时为了逃避扫罗要来追杀他，所以他就投奔到敌人非利士人那边去了。没有错，他逃避了一个麻烦，但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麻烦。其实非利士人都认识大卫，他们也知道当时大卫就是那个杀了他们那个讨战的勇士最后害了非利士人打败仗的，就是这个大卫。所以大卫他需要想办法来讨好非利士人，还是非利士的王，以至于他们愿意让他留下来。那很显然大卫可能做得还蛮成功的。29章这边讲到，当时呢，非利士人正准备要集结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扫罗王的时候，非利士的王亚吉竟然信任大卫到一个地步，叫大卫跟着他一起去打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大卫呢，就面临一个很麻烦的处境，他得要跟着这个敌人的王去攻打自己的骨肉。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处境。大卫如果跟非利士王说，我不去，那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信任，恐怕一夜之间就毁了。但是在这里看到大卫还是硬着头皮 跟着非利士人一起行军。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虽然这时候他非常的软弱，他为了保命甚至还硬着头皮跟着敌人的王要打自己的骨肉同胞，但是呢，神在这里插手，神让非利士其他的将军看见大卫就不想让他跟着去。没有错，我们看到从第六节开始，亚吉好像他很喜欢大卫，但是又怕他受伤，所以还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要大卫跟着他去攻击以色列人。我记得我以前一直看到这边，看到第八节，当非利士王说大卫你可以不用去的时候，大卫还继续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呢为什么不让我帮助你攻击你的仇敌呢我当时真的想大卫实在是有够厚脸皮的竟然还要继续巴结敌人的王巴结到这个地步。以前我实在觉得他蛮不要脸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看了许多事情，我知道其实如果当我碰到像大卫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不见得会比他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见神的保守。即使一个人在非常软弱的时候，神仍然保守他，帮助他，不要陷入那个将来他没有办法收拾的绝境。如果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他将来要回去做王，如果他今天在这时候跟着仇敌杀他自己的骨肉的话，他将来是非常麻烦的。其实我们最近在读的这些撒母耳记这一段都在讲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扫罗跟大卫。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犯错，而且他们犯过还蛮大的错。但是呢，不同点是，扫罗是神所厌弃的，但是大卫却是神所喜悦的。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扫罗有哪些特质以至于他惹神的厌弃呢？那大卫又有哪些特质以至于他虽然犯这么大的错，但是神仍然继续保守他呢？其实从前面我们读过的地方看见，第一个呢，他自己越权来自己做不该他做献祭的事情，那之后呢，他又很爱自己的面子，然后接下来他在亚玛利人世上又不听神的吩咐不照神的话把亚玛利人全部灭掉，还把一些东西留下来给自己。然后呢，在追杀大卫这件事上，扫罗其实是出于一个嫉妒的心。虽然大卫两次没有杀他，而且呢，当扫罗看见大卫没有杀他的时候，扫罗都好像很后悔，说：“哎呀，其实你是比我公义的。”但是呢，不久之后，扫罗又要继续追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扫罗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这个本身这个人是不敬畏神的。他偶尔觉得自己错了，但是很快的又回到自己原先那个嫉妒。那个爱面子，那个自我为中心，这个不敬畏神的一个本性里面。但是大卫却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不管他在以色列国，然后后来他逃亡的时候，甚至他逃到了非利士地的时候，他在做一件事，该不该出兵攻打这个，该不该去哪里，他都会求问神。他偶然也有软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大卫碰到拿巴这件事情，他被拿巴冒犯了，很生气想要把他们全杀了，但是还好神出手拦阻他，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所以大卫呢，他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偶然的时候会被过犯所胜，会软弱，他不会一直陷在那个罪里面那我想其实在圣经里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但是当先知来告诉他做这件事是得罪神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悔改。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学到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能用一个在一个律法主义总是带一个批评论断的眼光去看这些软弱的人。说实在的，当我们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比他神圣，所以我真的不能批评论断任何人，判断在神的手中。主耶稣曾经教训过我们说，不要论断当我们用什么量器去论断的人，去衡量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同样被这样的量器来论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如果觉得这些同事不被老板喜欢，那就表示这些人不能干，所以呢老板就不欣赏他们。我们知道其实老板有时候他可能跟某些人个性不是很合所以老板不是很喜欢他们，不一定表示那些人不能干，对不对？但如果我是这样想，觉得说这些人因为他不能干，所以老板不欣赏他们，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碰到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呢跟我个性不太合，以至于他不是很欣赏我，他不是很重用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有可能就会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干，这样子的话让我自己陷入一个极深的痛苦当中。这就是当我用什么量器量别人，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这个量器同样的也在批评论断我自己。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这个判断对与错，分别是非善恶，不是我们的事，而是神的事。只有一个全知全能而且全善的神，他才能做最公平的判断。那另外呢，我们也看见神其实顾念我们的软弱，神其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神知道大卫是一个敬畏他的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即使大卫当时为了保命软弱到这个地步，几乎都要跟着敌人去杀自己骨肉的时候，神仍然插手保护他，让他不要在这件事上有份。他就激动非利士人其他的将军不让大卫去，神做事是非常奇妙的。神看顾一切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做一个喜乐的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遵守他的命令，敬畏他。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呢还要向他显现。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就不用活在害怕里面，我们在爱里面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守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偶然被过犯所胜，在软弱里，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犯罪，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向主认罪悔改，而且我们不要继续在那个罪里面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就是非常宝贵。大卫他敬畏神，而且他有一个健康的心，所以他即使在这样罪不得志的时候，甚至要去投奔他的敌人，但是之后到了神带他回到以色列做了以色列全国的国王之后，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成为大卫心中的阴影。所以大卫他走完了这一生，圣经上给他一个评语，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在于说他一生一件错事都没做过，但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做了错事能够知道回头，而且继续敬畏神。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借着大卫的故事，你将他的软弱，将他的敬畏你，将他的好，将他的不好，都一五一十的在圣经上来告诉我们。主啊，是的你就是喜悦像一个像大卫一样敬畏你的人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虽然软弱跌倒，但是我们能够继续站起来，而且继续的来敬畏你。主啊，我们要在爱里面来相信你喜悦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从过犯当中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